不是讲员，弟兄。首先谢谢谢谢新奇，对吧？昨天晚上没白练。在刚开始PPT 不好的情况下，还能带领大家唱这么优美的诗歌。我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天四首诗歌都有什么名字？还有印象吗？第一首。
第一首。
对，第二首。全新的你。第三首。最后一首。所以对，恩典总共被提了三次，对。然后这首歌是我选的，奇异的恩典啊，最后一首歌奇异的恩典是。最后一首歌《奇异的恩典》是我选的，不知道大家对这首诗歌的故事背景都了解吗？对，因为我相信大部分，我说一下吧，很简单。其实它的作者叫约翰牛顿，然后其实很巧，跟我们今天的我要说的这个故事的男二号，应该是男二号，重名也叫约翰。他叫约翰牛顿，以前是一名退役的英国海军，退役以后他从事黑奴的贸易，然后但是他在一次海上的风暴当中被神感动，然后不仅仅自己放弃了黑奴贸易，并且终身投身于和当时英国最最年轻的首相投身于对抗，就是废除英国的黑奴贸易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当中，并且写下了这首，对啊，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是迄今为止在全世界教会里面传唱度最广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对吧？它的那个，它就被翻译成了各个语言的版本，我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什么感觉？觉得这个恩典是给谁的？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个恩典，哦，就是上帝好有恩典，他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他的年龄，无论他的性别，无论他的肤色，对吧？他尤其对我们的非洲裔的同胞特别特别有恩典，在他们遭遇这种非人的待遇的时候，神主动的站出来呼召了一个迫害他们的人，就像当年保罗一样，呼召了一个迫害他们的人，为他们的自由，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恩典是，那对于约翰牛顿本身他自己，他领受的是什么？是神的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呢？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又是什么？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主啊，求求你此刻把你要讲的话丰丰富富的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心怀感恩，心怀谦卑的来阅读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愿你的真道在我们心中运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回到今天的刚才新奇姐妹已经带领我们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如果你手里是和合本的圣经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小标题叫撒加利亚的预言，也有地方翻译成撒加利亚的赞歌。然后在整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至第一章最后了，总共有三首赞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分别就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或者说施洗约翰出生之前，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圣母玛利亚，还有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然后这里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一个老祭司撒加利亚，他的赞歌。然后大家可以把手里都有圣经吗？大家可以把圣经往前翻一页，看看玛利亚的赞歌。玛利亚赞歌里面说的恩典，当然是赞美神的恩典，他的恩典说的很具体，怜悯敬畏他的人，然后那狂傲的人生理妄想就被他驱赶，让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然后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很具体的恩典，有点像解决了当时以色列民族他们在日常的他们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这种恩典是实实在在可以被看见，可以被感知得到的啊！这是玛利亚的赞歌。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撒加利亚的赞歌，他所歌颂的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对吧？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纪念啊，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用坦然无惧、圣洁公义侍奉他。然后后面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然后后面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叫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就很抽象，对不对？不是很具体的说驱赶仇敌、驱赶殖民者，就什么让卑贱的得以升高，叫贫困的得以富足，没有。他的这个对于神的恩典的赞美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并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很具体的在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节一节的来分享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撒迦利亚歌颂的是神的怎样的一个恩典。刚才我说了，撒迦利亚是今天的男二号，那算如果是主角的话，今天的二号是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大家也应该知道施洗约翰这个名字的意义吧，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他整个这篇，我认为他的整个这篇预言也好，这个赞美诗也好，在歌颂的就是神的恩典，同样也是在为神赐给他这样一个儿子来赞美神。为什么呢？我们再往前看一看，看到前面施洗约翰的出生，我们对啊，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嘛。虽然我们以前仔细的分享过这段经文，可能大家当时没来，或者已经忘记了。施洗约翰是怎么出生的？就撒迦利亚也是老来得子，他年纪老迈不能生育，然后神的天使，神派天使告诉他，你将会有一个儿子。然后他呢，自己又没有信心，他觉得我都这么老了，怎么还会有儿子呢？对，神就因为这个小信给他了一个，我不知道算大还是算小，反正给他了一个惩罚，是一个什么的惩罚？让他不能说话，直到他的儿子出生。然后我们也分享过嘛，我自己个人认为，神这个惩罚并不是到他儿子出生，而是到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有全备的信心去相信神，神的这个惩罚和这个咒诅才结束。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如果简单的看一下，从57到66节，可以看到，以利沙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到了第八日，他们要来给这儿子行割礼，要给他起名字，要让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撒迦利亚。他的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们庆祝都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叫这孩子什么名字。很显然，第八天了，行割礼了，他依然不可以说话。所以神的这个惩罚或这个诅咒，并不是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而是到后面撒迦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然后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撒迦利亚在能开口说话，对吧？说的第一段话就是67节说的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神对他的惩罚，这个咒诅什么时候结束？从他被圣灵充满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神有什么应许在我们身上还没有成就，我们通过读圣经，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非常好的计划，对我们有非常非常美妙的祝福。如果祝福暂时还没有实现，我们想一想，到底是神延宕了、推迟了他的祝福，还是我们应该学一学撒迦利亚，或者说从他这个经验中学到，我们何时被圣灵充满，我们何时让圣灵充满我们？好，那我们就带着我们就接着往下分享吧。我们先所以呢，我们先看第67到68节，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我读圣经，还有因为我是在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上学期间有写过那个论文，或者那考 DSR 吧，考 DSR 的时候， 你们写德语文章，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大部分我们写德语的文章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观点，然后下面有一些事情来论证，然后一个观点下面有一些事情来论证。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学 DSR 的时候，老师是教我们这样的一个写作套路。所以一般来说，对吧？我们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表达最重要的一个意思。那我觉得这里也是了，我觉得这里也是，就是六十八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毫无疑问是西西约翰的一个赞美。那后面我觉得就是他要说的最主要的内容，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那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因果，就是神的行为是神的想法是要眷顾他的百姓，那神带出来神的一个作为就是为他们施行救赎。整个这段话里面，大家觉得救赎这两个字是怎么理解？在英语我不知道发音怎么样，看或大家可以求怎么叫 reading， 对吧 ？Right？ Yeah， OK。然后德语叫 Erlösen， 英语不熟啊，说德语吧 ，Erlösen， 解决、救赎，为什么是有一点解决的意思？解决什么？神要解决什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回答，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接着往下分享。在他仆人大卫节，我们看看从六十九看到第七十一节吧。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的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我们把第七十二节带上吧，向我们列祖施行怜悯，纪念他的圣约。撒加利亚是一个在圣殿里面已经服侍了很久的祭司，他这里面说的话其实我感觉啊比较官方。比方说他说了拯救的脚，他说了圣先知，他说了我们的列祖，因为现在流行的网络是比较高大上的词啊，尤其是这个拯救的脚，如果大家那个读诗篇的话，诗篇里面经常会提到拯救的脚，拯救的脚。因为脚在以色列就他们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权力、地位和荣耀的象征，所以他们会用这样一个脚表达一个辉煌宏大的意思。这个拯救是一个非常宏大非常辉煌的事情。但是我前面不知道大家读没 读出来，他怎么称呼大卫的？他的仆人大卫。可能现在我们对于仆人这两个字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周边其实是没有仆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和合本圣经大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1919年的时候才被完完就新约旧约才整个被翻译完并且出版的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中国还是有仆人的，对啊，但那个时候的仆人和我们现在说的仆人，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个时候的仆人是什么？可能我觉得他们就也就是比古代的奴隶在生活条件方面好一点，但他们和主人是一个完全的所有和被所有的关系。大家知道古代的丫鬟，或者说如果你看过一些都不用古装了，就民国时代的剧吧，那些跟着小姐的丫鬟，他们的衣食住行，甚至他们结婚是吧，恋爱全部都要靠自己家小姐来安排，或者小姐家的主人来安排，而且他们也是可以被任意随意的去买卖的，他们也是主人的一个私有财产。其实从社会地位上来说，我觉得并没有比古代的奴隶好到哪里去，可能只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古代的奴隶会稍微好一点。所以仆人大卫指的就是谁的仆人？神，显然是神的仆人大卫。所以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低贱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上古君王。 我们提，如果提到我们古代的那个，那当然大家知道那个，我们现在中国因为历经改朝换代，可能我们对我们的上古君王并没有什么感情。但尽管如此，我们对有一些网络小粉红们还会经常是吧提到什么汉武帝怎么怎么样，清熙宗怎么怎么样，用这种美式来称呼他们。那撒迦利亚当时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这个圣殿依然还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那里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所以我相信这是带着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的。他们提到自己的太祖皇帝大卫的时候，是有着那种明显的那种崇拜的心情的。但是这里他用了仆人，而且我在圣经里面试图找到一些证据，看看有多少先知曾经称呼大卫为仆人。我大概只找到了两个，一个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圣殿建成礼上的时候，就圣殿建成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提到了你的仆人大卫，这第一处。第二处就是亚萨，大家知道亚萨吗？我们教会的诗班为什么叫亚萨诗班？因为亚萨是大卫时期的诗班长，然后我相信他写的大部分的诗歌都是由大卫王授意的，他会在很多很多的诗歌里面提到你的仆人大卫，然后其次就大卫自己写的诗歌了，会说你的仆人大卫。所以对于哪怕在圣经里面称呼自己的上古君王叫用仆人这个前缀来形容他，其实并不多见。但是撒迦利亚却在这里恰恰在这里说了仆人家兴起了拯救的脚，一个非常非常宏大恢宏的一个象征。但大卫仆人大卫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低下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我觉得这里跟前面玛利亚的赞歌是有呼应的，这不就是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身高吗？但是好像从逻辑上来说，他改变了大卫王本身的属性吗？他有让大卫就是剥夺他，不就是像我们说物理上剥夺他的皇位，剥夺他的卫队，剥夺他的宫殿，剥夺他的妻子，剥夺他的一切，把他扔到旷野里面？并没有。那他为拯救他的百姓，有从物理上让以色列人独立，建立一个以色列大帝国啊，统治整个世界吗？也没有。那神到底对这些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呢？对啊，还是如果我们只在这里单纯分享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我还是觉得可能离我们太遥远。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说别的吧，我们是自己的主人吗？我们是仆人还是主人？我们是自己的主人还是仆人？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主吗？我们先不说，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在你们不信主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你们真的认为我可以掌控我的生命，掌控我的生活吗？在座的如果为人父母的应该都有相同的经验。我记得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维尼的幼儿园lockdown 就关闭了，然后小朋友嘛，在家里面待着总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就说好，爸爸哪天计划好了带你去动物园。他很高兴，而且我还邀请了他的一些好朋友，说我们约好时间一起去动物园。但好巧不巧，就在我们去动物园的那天，动物园也因为疫情关闭了。所以维尼就嚎啕大哭，对啊，就怎么劝都劝不好，对吧？冰淇淋、棒棒糖什么都没用，他就是想去动物园。当时我在想，其实孩子很可怜，并不是他的错，对吧？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突然我觉得我也很可怜，作为一个失言的老父亲，失言的老父亲，我觉得自己同样可怜，我也没有做错什么，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能决定的。所以对啊，就说我们家，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哇，我们家，我觉得自己好像有时候挺自由的，什么事情都做的，好像，但是在我们家好像，先不说别的自由，我连简单的动物园自由都实现不了，对吧？当我面临一些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甚至有点微不足道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无能为力，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毫无还手的在做一些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自由的选择过什么。就好比工业革命当初的想法非常好，是要把人从繁重的刀耕火种，把土地里面刨食这样的生活里面拯救出来。那大机器的生产确实好像看起来人的工作减轻了不少，但是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对吧？就看到了我们农民从土地里面可能被解放出来了，但他们变成工人，被死死地按在了流水线上，啊。然后有人说，1969年那个阿帕网，就是互联网了，对，被发明，这是信息时代的开始。可能在现在所有的包括德国，尤其在倡导什么智能制造，就用机，说白了很简单嘛，就是用机器人来代替人来进行生产。这样的话，我们人可以从繁重的枯燥的这种流水线的工作中被解放出来，好像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大家摸摸自己的右边的口袋里面，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我们好像又被什么东西裹挟了，我们又有一些没有办法避免，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东西。所以我们曾经哪怕有一天做过自己的主人吗？不是某某的仆人吗？好像不是。那如果我们有的选，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仆人？就如果我们天生就是当仆人的命，如果我们有的选，我们要做谁的仆人？要做什么样的仆人？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那当然了，对于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主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接着往下看，73节到75节，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启示的，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会把我们从仇敌当中拯救出来。我有时候在想，概念我们都懂，具体什么是我们的仇敌呢？主耶稣到底从哪儿拯救我们呢？我们的仇敌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心里有什么答案？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有人可能说是我们的欲望，甚至说是我们的脾气，或者说是那些我们明明知道不那么重要但无法放弃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非要总结出来，它应该有一个属性，它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我觉得这段经文说得特别好，我们先不用管它具体是什么，我们看它既然说让我们的结果是可以终身在它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它，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些让我们不可以忠心的在他面前啊，终身的在他面前，不能坦然无惧，不能用圣洁公义，不能去侍奉神的，就是我们的仇敌。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就我想了一个场景给大家，一个罪犯，可能是就杀人犯吧，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受审，好，但是呢他运气很好，法官说虽然你杀了人，但是呢我赦免你。大家觉得这个杀人犯被完全的赦免了吗？或者说他还需要别的赦免吗？那他还需要别的什么赦免？被害者家属嘛，对吧？被害者或者被害者家属需要赦免他吧，让他不至于去背负这样的一个罪孽去生活。好，那被害者家属或被害者家属他们也很大度，这是过翻篇了，我也赦免你，我原谅你了。大家觉得这个杀人犯被完全赦免了吗？还有什么？应该没有，对吧？应该还没有，我今天问了，应该还没有。还有谁？那是不是社会舆论？如果他只是一个被赦免的，被法官、被家属赦免的杀人犯，他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还是一直会贴着杀人犯的标签，在这个社会生活，他依然没有完全被赦免。当然，我说的这个这里面的社会舆论，也包括他自己，他自己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他需要自己，不仅仅这个社会给他去掉这个标签，他也需要自己去掉这个标签，对吧？那如果这三点，那社会舆论也说不对啊，那行，我所有的媒体不会再报道，然后对这个事情所有的资料全部会删除，你就以一个自然的正常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可以生活，这杀人犯就被完全赦免了吗？我想到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他没做，他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杀人犯总不能嘴硬吧，我不需要你们这些怜悯，你们的这些指控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这些指控是廉价的，我压根就不需要啊，我不接受，我不想，因为我压根就没罪，这样不行吧？他必须要自己先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并且看重这些人的怜悯，并且接受，再加上前面的三条，他才可以完完全全的，对吧？被赦免。所以，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大家想知道我举这个例子跟今天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例比不是特别的合适，特别佳，但真的是这是我的智商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类比了。那个陈露可以帮我放一下下面那个 PPT 吗？下面一张，这下看得清楚吗？这是我能想到的，我尽我所能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类比了。我们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无法终身在神面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很显然，这是神的刑罚嘛，对吧？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起，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了，并且我们人和神之间呀，有了一个永恒的隔阂，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去解决。在当时靠着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要解决这个事情，就是你有罪，但我现在要把你变成没有罪，这是法官应该做的事情，赦免你，宣布你无罪。好，那第二个，无法坦然无惧。为什么？杀人犯嘛，我害了别人，那我在被害者家属面前我总是很忐忑，我总是很害怕他家人会不会来找我寻仇，会不会来报复我，就算他们家人不会，你总会怀着一颗愧疚的心，对，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愧疚的心，然后再生活。所以这个事情需要被害人来帮忙解决。然后就是跟我们得罪了神一样，在这里面真的很不幸，神成了那个被害人，我们得罪了神，神成了个被害人，得神来解决这个事情。第三个就是不圣洁不公义标签，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标签，我们是罪人，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类不认识神，我们犯罪，我们被贴了这样一个标签，社会舆论需要帮我们解决， 我们自己也需要解决这个事情，我们需要把这个标签撕去，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那最后一个，没有办法侍奉神，可能有些牵强，但是我还是想到了一个角度。大家知道是那个我们主日德语怎么说吗？对，什么意思？
是
上帝的服侍。我们侍奉真的是我们在服侍上帝吗？是的，但又不全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上帝来服侍我们。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做的是什么事情？为门徒祷告，替门徒洗脚。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去侍奉神，我们说我们没法侍奉神，其实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让神来侍奉我们，我们觉得自己的脚很干净，我们觉得我们脚很干净，我们每天洗八遍我们的脚很干净，我们不需要耶稣来替我们洗脚。但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替我们洗脚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侍奉上帝的前提。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是我们做所有的侍奉最根本的是什么？是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降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信他，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主耶稣对我们的生活有安排，有好的计划。所以他的每一个侍奉，其实是我们侍奉神，真的是让神来侍奉我们。所以我们看神为了挽回我们做了好哪些很多努力，对吧？他为了让我们没有罪，但是神说了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必定要做什么，怎么办呢？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以最屈辱的方式流尽每一滴血液，替我们去死，替我们赎罪，这样他作为法官的公义可以得到成全，又可以免去我们的罪。从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从我们得罪他的时候，甚至是在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定义要爱我们，就是我们怎么得罪他，神都定义要爱我们，神都已经想好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拯救我们。他不是那种心怀复仇的那种被害者的心态对我们，而是像父亲一样，就是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已经定义了，决定了要赦免我们，要拯救我们啊。关于社会舆论，就大家应该相信我们的救恩是永恒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的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犯的罪，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犯的罪，还有我们将来的罪。我们的救恩不仅有普世性，还有永恒性。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已经洗净了我们整个的全部，我们还没有过的生活他已经替我们洗净了。所以自从我们定义决定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我们那个罪人的标签就已经被失去了啊。我还记得江丽师母在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跟我说，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学的，可能在别的团体学的，我祷告的时候就会说以上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对，然后江丽师母说哪有不配，你们是配得，你们是配得。那谢谢，真的是我们是配得，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是永恒的，从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起，我们配得所有，我们配得他所有的爱。那最后真的是作为所谓罪犯的我们，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我们callback 一下牧师上周的讲道，恩典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恩典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我们回转，我们因信得救，我们要看重这份恩典，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曾经是一个十罪十恶不赦的罪人， 如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得以得救，我们才得以被赦免。所以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归向神，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目从此定义在神身上，而不是觉得说，对，神以前的指控，说我们身上的罪，对吧？当我们感觉到身上一些小小的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神太吹毛求疵了，是不是我太吹毛求疵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太吹毛求疵了。不是，我们要回转，我们每一刻都要回转，回转到神的面前，到神的身边。所以我们再看后面，从76到第80节，这几段经文我就很简单的带过了，倒不是说我觉得里面没有什么内容，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觉得如果再展开分享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就这段经文我就很简单带过，我只取它其中的一个点，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牧师给我的查经资料里面，他说，我觉得我很同意撒迦利亚的预言，他这首诗或者这首赞美诗，他是有很强的结构性的。在第67到75节，就我刚才分享的这一大段，他其实是在在赞美神以外，也在诉说神的救恩，就是约翰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神的救恩。然后从76到77这两节经文，他就开始去阐述施洗约翰的事工，然后到最后78-79节，对啊，说的是神未来的几个，就是主他对我们，他在未来将要为我们成就，或者说其实在未来已经替我们成就的事情，他是有一个脉络的，有一个结构的，对啊，我们先明白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然后让施洗约翰去回应神，然后我们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上，我们去回应神，然后最后达到一个未来，我们真的和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互动，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对啊，就是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临到平安的路上，对啊，对，我只讲一个点，就是真的是我们，当我们知道神的这些赦免，我们知道神的这些救恩的时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回应神，我们一定要回应神，对啊，不是很律法的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样的行为去回应，我们一定要做很多服事，我们要把圣经，对吧？我们一定要，对吧？背诵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缺钱了，我们就要给他钱，不能说借，只能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用心去回应神，用我们的心让我们要让神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啊，这话说给弟兄们应该更有感触，或姊妹应该有感触吧。就当你追一个女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让那个女孩知道你的心在她那里 ？Good， 让神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好，那我就回到最开始，我选那首诗歌，约翰牛顿。他那首七恩典，神对他的救恩是什么？很显然，我觉得有很多，但最大的一个救恩就是赦免。赦免，当然了，这个赦免也包括了给予他新的生命。就像我说，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舆论，就我们所说的，如果神的救恩不是永恒的，这个赦免远远没有结束，也包括了约翰牛顿他的回应，对，他的心我们看不见，对啊，但从他的心透露他的行为，就是他用尽自己毕生的时间投身到了废除黑奴的法案当中， 这是他的心所带来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神的这份恩典，最大的一份恩典是给了约翰牛顿，给了他这个仆人，给了这一个他使用的人。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座的我网络上的每一个已接受了神救恩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最大的恩典。神已经把他想要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了。前三件事神做完了，最后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救恩没有得到，是因为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好。前三件事情神已经做完，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努力的回转归向神。我说的就是让神知道我们的心在他那里。好，我最后用一个大家依然耳熟能详圣经里面的故事来结束，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家，虽然他得罪了父亲，得罪了神，但他父亲依旧不嫌弃，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为他大摆筵席，并且还许诺之后的家产仍然有他的份。虽然我们知道他在分家，他在离家出走的时候已经拿走自己当得的了，但他的父亲说，孩子，你只要回来就好，你只要回来就好。如果我们是那个回家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继续享受和父亲在一起，享受父亲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些美好的时光，还是偶尔会去怀念，会去想象那一段纸醉金迷、淫乱不堪、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要让父亲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让父亲知道我们的爱在哪里。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感谢你借着你的先知祭司撒迦利亚的他的赞歌，真的把你的恩典向我们诉说。主啊，真的求你，真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看重，我们珍视这份白白得来，但是是用你生命的重价带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你的样式，真的是让我们的心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永远在你那里，让我们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感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